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升居住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有请一位新的嘉宾，大家知道啊，也非常喜欢的 Jack 陈老师呢，他因为这两个月他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所以没办法每周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准点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两个月后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会再重新邀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如果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内还有很多关于家居的问题想问陈老师怎么办呢？您也别着急，我们会请我们陈老师啊，在周六的时间拿出来那么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呢在节目上做互动，回答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所以听众朋友，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守住我们希望之声每周六中午啊12点到2点的这个时间段来找陈老师的节目。一是可以透过听广播的方式来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您的手机上下载希望调频这样的一个手机 APP， 每次呢打开这个手机 APP， 我们有现场直播的节目，你都可以在最醒目的位置上看到一个 banner， 点进去就可以既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又可以在 APP 上直接跟我们提问题，非常的方便。好的，那这就是跟大家做的一个交代啊。那今天呢为大家请来的是一位新嘉宾，她是一位女士。之所以请她邀请她到我们的节目上呢，是因为这位女士啊，她并没有建筑的背景，但是她用自己的双手亲手为自己构建了一栋小房子啊，非常迷你可爱的，而且是盖在轮子上的一个房子，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很受鼓舞。一个女生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事，那是不是我们也都可以学习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梦想呢？那我们这位女士呢，她叫吴玲，我今天呢是连线请她到我们的节目上，就请她呢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把她怎么样想盖房子，怎么样盖房子，盖房子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呢，都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下分享。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嘉宾喽，吴玲女士，你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吴玲啊，在我们这次采访之前啊，我有看到你们 local 的媒体对您的一段采访，还是一个视频，我心里很好奇，我特意看了看啊，看看这位女士她是不是很不一样，和我有什么不一样。看过之后我觉得从您的这个外表上看啊，好像和我们大部分女生差不多呀。然后我又想到第二个问题，那一定是她有什么专业的背景，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想先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聊一聊您的这个背景是什么，为什么想盖一个房子。
我其实没有，从来没有就是进学校学习过建筑啊什么，只是有这么一个好奇，很对这个很感兴趣。我当时呢有特别需要，就有一个住的地方，然后我看到有这种房子，它是建在轮子上面的，非常可爱，所以我当时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说我想我自己也动手造一个这样的房子。对，
哇哦，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大胆了。因为对于一般女生来讲哈，可能连那个木工啊，什么电锯啊这种东西工具都没有摸过，连有过做这些手艺活的一些经验吗？
没有，因为我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我当时看到很多那个，我们这边是乡村嘛，一些小房子它都一栋一栋的，而且还有带有色彩，我当时就特别想，我想有一天我也想造这样的房子。后来就处在当时那个环境下的话，就有点逼迫着我真的要去动手去造一个房子了。那我当时以为这种小房子的话很简单，它就是一个木盒子嘛，没有多少玄机的哈。后来我就想，那我就开始动手造房子，就开始买工具啊，开始运作起来了。对，是这样。
哦，真的是很勇敢很大胆哦。那你的这个说小房子它究竟有多小呢？
它是八个英尺乘以18个英尺，是这么一个空间，然后上面的话带那种小阁楼的。对，就这么大。
哦，好的，那你就这样，可不可以请你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这个准备的过程。像我们一般人想象的，你是不是得先找点人，或者是参加个什么 workshop 跟谁学一学，有这个过程吗？
对，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当初呢，开始想就是有这个念头造房子的话，那就存在着问题，就是说，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造房子呢？我从哪开始呢？那当时我是理解它这个轮子的话是个平板车，我得先有一个平板车，所以呢，我就到网上去，在我们当地叫那个 Craigslist 上面去找那个有没有人在卖这个平板车，就开始找，然后一找呢，就给我找到一个，哎，觉得价钱还不错，而且它挺结实的。然后，因为这个平板车的结实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一看它那个是就是专门是运那种机械的那种平板车，可以承载9吨，所以我想，那不管我这房子造多大哈，它怎么着这个9吨肯定是够了。这个平板车买回来以后的话，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房子怎么造？就面临这个问题，我自己呢就这么琢磨了一会儿，但是呢好像不行，然后我想怎么办呢？然后有一个朋友他就提醒我，他说：“哎，你去跟那个你不是认识有一个叫有一位专门教这个学生手工的这么一个老师嘛？”我就想起来了，所以呢后来我就跟他联系，他就英文叫 workshop teacher。我跟他联系上以后呢，他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那么他有这个，他懂这个技术嘛？我就想到，有了这么一个，有个这么一个可以请教的这个老师的话，我想这个事情就，有这个进展的这个希望了哈。对，刚才这个问题很好，就是一般如果要是做这样的事情的话，最好是要有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资源。有需要的时候去请教一下，因为有些环节确实是需要一些技术人员给一些指点，然后呢自己开始动手可以去做。对，谢谢。
我想到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忘记问你了。像造一个小房子这种事儿，不是在我们加州啊，您是在纽约州，在纽约州的话，他要不要申请一个 permit 呢？
在我纽约州这边，我所了解到的就是在轮子上的。你不需要 permit，就不需要许可，所以呢，不需要这个。你如果站在这个房子建在这个地面上的，是需要去申请的，哪怕是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建筑，你都得去申请，然后批准下来以后，你开始动工。那么在轮子上的呢，在我们纽约州的话呢，就不需要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这种小带轮子上的小房子在有些州的话是开始很受欢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哇，这个听起来还很让大家受鼓励啊，省去了很多麻烦。那接下来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是盖个房子，我们知道你就是动手用积木搭一个房子，好像你卖的那个玩具，它里面也有一些图纸什么的。那像造一个房子这么大一个事儿，您有没有想过，或者说您有没有做过，就是着手画图纸啊，或者是你有没有请专业的architect，就是建筑师帮你来做设计呢？
像这种房子的话，一般都是建了以后自己来作为居住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起居的这么一个需求来画图纸。那当然，我自己是自己画的，它其实也没有多少技术性的东西。根据这个平板车的这个尺寸，然后你琢磨着我这些卫生间在哪里，然后厨房在哪里，然后这个吃饭的地方在哪里，然后睡觉的地方，还有这个像我还有个办公室，就是 office 在这阁楼上面，那么就根据自己的需求，所以这也是这个小房子在美国比较受欢迎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说自己可以参与到这些很多的这个细节方面，因为如果你是建在地面上的这个房子，你就好像他必须得要请有那种专业的图纸，你要请到专业的人给你那个就是 engineer，就是工程师来给在他那个图纸上面去盖章，所以就很繁琐。那么其实图纸它画起来也很简单的事情，不是特别难的，对。
所以您是自己做的，完全是自己做的，
是的，
哦，这个真的是很棒哦。 看起来您是有这样做设计的一个潜质。好，也有平板了，也有图纸了，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动手去买材料了呢？那这个过程您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你怎么计算啊？就是你要多少木方啊，多少板材呀、啊？
当时呢，我们这个房子呢，我有了一个便利的条件呢，就是我们打算就是跟这位老师呢，我们打算就是以这个 workshop 就是培训班这么一个形式来做，他呢来教学生，然后呢我来提供这么一个项目，那么我们当时呢就以这么一个形式来做的，就是后来就去开始推广。但如果说自己要是建造的话呢，那就是要自己去买材料。那很多人都是从最基础的买那个2×4的这种料来起这个墙，所以可能是你做到哪一步就去买什么材料，当然也买工具，所以就会有两种不同的这个情况嘛。对，
好的。
谢谢。
讲到工具又有材料哈，那这里面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盖这样的迷你的小房子，它在工具上都需要哪些基本的比较大的工具啊？你说螺丝刀那就算了，一些比较大的工具是大家必备的都有什么呢？
我呢用了最常用的而且比较安全的就是那种叫电钻，我建议大家就是买那个就是品牌比较好一点，质量比较好，因为用的非常频繁，每天都用得上它。那么还有那个，我是喜欢用那个手锯，我不大喜欢用电锯，就用手锯。然后呢，就是一些螺丝，各种不同尺寸的螺丝，有长的，有短的。然后差不多就主要的工具就是这些了。对，然后呢，材料方面的话呢，最主要的就是2×4，你在那个建材店里面都可以买到。2×4，偶尔会用到其他尺寸的，但是不是特别多。那个墙、哦，对。
好的，那除了木材以外，哈，还有板材，对不对？还有一些主要的占你的成本比较多的材料，可不可以跟大家大概的分享一下你的这些材料的清单？然后大体上整个加起来一个材料的成本费用大概会是多少？
因为我造这个房子，它有个特点，就是我使用了那个保温隔热层呢是别人丢弃的，所以这一部分是占了很大比例的一个费用。那我们这边呢，这个有一个公司吧，它这个材料是丢弃的，所以呢，我把它就是收回来以后，就作为我这个保温隔热层。如果这个材料在建材店买的话，费用是它几十块钱一块儿。那么有的人他是用那种像那个棉花粉色的那个棉花糖一样的那个保温隔热层那个材料也可以。这个主要的材料大概就是这些，然后还有一些装饰性的板。我连同那个平板车大概的所有的费用在$7000左右。大概就是这样子，当然其中包括这些材料是别人丢弃不用的，当然它也是不是说它质量不好，只是说别人他不拿它作为用，这个方面用，但是它这个质量是一样很好的。
哇，听起来特别特别的吃惊啊，吴玲女士，就是那才不到$10000的材料费，那等于是说如果我们要自己动手做，那不就是可以用非常听起来很实惠的价格拥有一个迷你的小房子吗？真的是很鼓舞人哈。
是，其实很多人就是在其他地方，他如果材料都是全部都自己买的话，他也我个人理解也就是在$10000，就是如果材料全部都是自己买的话，他也就是在这个价钱的这个范围之内吧。造一个房子其实用不了多少钱的。
哇，好的，那讲到这儿的话呢，我想咱们先休息一下啊，进段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和您聊。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今天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女士啊，她自己动手盖了一栋房子，在节目上呢就请她和大家分享她盖这栋迷你小房子的经历。好，吴玲女士，欢迎您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啊。刚才讲到了这成本，让我们很多人真的是心里动了一下。你知道在加州居住啊，叫一栋 single house 的都要差不多上百万了。如果真的能够花，您说别说一万了，就是几万块钱哈，能拥有一个小房子，我想很多人都会眼睛刷就一亮啊。接下来的话呢，我才想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整个这个盖房子的过程。因为没盖过啊，就不知道你是先动手搭架子，还是订窗户，还是怎么样？对，这个顺序可不可以请您跟大家大概分享一下？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有了一个平板车，然后这个下面一步就是我要造一个小房子。造小房子，这个房子它得要跟这平板车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呢，下面这一步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小房子跟那个平板车连接在一起。那其实从道理上讲，它也是很简单，你就用那个料，然后把它平放在这个平板车上面，然后用那个钻头从把这个木头和这个平板车那铁的那一部分钻一个洞，然后你可以用那个螺丝把它给拉起来，就是用螺丝用螺帽把它给就是把这个这个房子的这个底部，相当于就是 foundation 的这么一个概念吧，跟这个平板车它连接在一起了。那这个部分完成以后呢，我们就需要开始起这个墙。那这个墙也要跟这个底部这个 foundation 这一块，就是我们讲地基啦，就是这个地基不是在地面上，它是在这个平板车上面的。那你要把这个墙的一个部分跟这个地基这个地基这个基础的这个部分要衔接在一起，那你用那个就要用这个电锯和这个螺丝把它给衔接在一起。那当然同时也要一定要保持到90度的角，如果要是更好的话呢，用那种再用到店里面去买那种90度的那种铁的把它给这个衔接在一起的，这基本上它就会就是万无一失了。那这个墙的话就当然有四面墙，这个四面墙都要保证到这个90度角，所以你这个能断它这个中间的这个料之间的距离呢，是应该是16英寸，所以每隔16英寸的话，你就要有一个这个木料在竖起来。所以整个四面都按照这么一个原理来做的话，这个墙的这一部分就做好了。做好以后就开始做顶，叫那么基本上这个框架结构的话，就是墙和顶这一部分。那整个你个框架就开始完成了，这是第一部分。对，
那么您现在做的都是一个个的平面，对不对？就是一面墙、两面墙、三面墙、四面墙、一个顶，然后要把它们搭在一起，还是说你做一面再做第二面，同时做连接的工作？
这个问题很好。那么在做起墙这一部分呢，我自己很多时候我一个人做就会很困难。那他有这个造房子，他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我看过很多人，他是如果有两个三个人的话，他是有这种方法，就是你在地面上按照你这个平板车的尺寸，在地面上把这个墙给造好了。造好了，当然这个墙的这个就是这个这一面墙，当然其中也包括你这个窗户的位置在哪里，把这个东西这个都框架都做好以后呢，然后把它立到这个平板车上面，然后把它固定起来。那我一个人呢，我就没有办法这么做，我就一块料的把它固定。那当时我们造这个项目的时候是有 workshop 的，他们是那么做的。然后我要是自己造，就是没有这个 workshop 的话，我就自己一个人做的话，我就是这么做。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的人你只有自己一个人造房子的话，那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如果你有两三个朋友的话，你可以有另外一种方法，是这样子。
好的，感谢您的回答啊！看起来人多力量大啊，很多人在一起，哗一下一面墙就立起来了哈，感觉就是这样的，像搭积木一样。那么我们现在假使说这个整个的框架都做好了啊，房顶也上去了，然后下面的一步要做什么呢？
下面一步就是要这个要很重要的，特别是在我们北方的话，它要有这个保温隔热层，要做得非常好。把这个部分要把它全，包括顶部这个地面和这个墙部，全部要把这个英文叫 insulation，把它要完全的弄，要做到这个没有缝，没有缝隙。这一部分，那对不起，这一部分在这部分之前的话，你也可以把那个窗户给安上。安上以后，这个窗户也可以在后面做，这个都没有特别的要求，因为你那个窗户的那个窗户和门那部分，它已经被留出来了嘛，就是空间留出来以后再安装。对，在这个保温隔热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哦，就相当于你把说的那层像泡泡、像海绵一样那层东西，整个放在这个整个框架的里面，对不对？
对。
好，这一层都铺满了。讲到这儿，我又想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啊，我想是不是盖房子像走一些管路什么的，应该在这个时候就要介入了呢？
我的做法呢是这个管道的话是后来做的，就是像它是露在外面的。那因为我用的那个是用了高密度的那种保温隔热板，所以呢，它那个就是不没有办法再把它给嵌在这个里面。当然也可以，但是我选择了就是表露在外面的。那个电线的部分我也是露在外面的。那如果要是有的人他是把这个电线要是藏在里面的话，当然你也就可以把开始布线了。对，但是我对是这样子。
讲到这个迷你的小房子，我想很多人非常关心的一个就是，除了电之外，哈，那个下水呀，还有水的这个管道啊，这个是怎么走的呢？
绝大多数的就是拥有这个迷你屋的人呢，他们用的都是那种叫干马桶，叫 compost toilet。那这个就跟普通的那种民居的，他那种用抽水马桶它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系统。所以呢，如果是干马桶的话呢，那这个排泄物呢，它就以后经过发酵以后，一般是2年以后，它就回归到自然，成为一个就是有机肥。那生活上的用水呢，就很自然的，它就排到这个地面去了。然后，因为基本上我们都比较注意到用的是那种可以就是分解的那种洗涤剂，它对自然是没有，特别是有机的，那对自然的话就没有任何伤害，所以你根本基本上就不用做什么处理。所以它整个一个就这么一个系统的话，就变得很简单了，很简
哎，
单。
听起来真的是比一般的房子是要简单不少。那么，尽管再简单，比如说像拉电线啊这样的一些工作，您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自己 handle 吗？还是说一定要找专业的师傅来做布线啊什么的？
对，那个这个水管这一块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的东西，但是在电这一方面呢，我还是建议大家，请教身边的人，然后可以，当然你可以专门请人家来帮你，完全就是这个事情交给别人去做了哈，就是我请你，然后帮我把这个电线布完，我付你多少钱。那又有办，还有个办法呢，就是说可以请一位老师来，就懂这行的，让他教你。教你，你不就学会了吗？在这过程当中，他在监督你这个做的方法，这个步骤如何如何，所以你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完成布线的这一块儿。那我是选择了，就是用这个请一个朋友，他很懂的，然后他教我怎么来操作这个事情，包括怎么设计灯放在哪里啊，插座在哪里。所以这是一个，这我是走了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这过程一走过以后的话，我基本上对于布线这一块，我就八九不离十，我都大概知道了。可能以后在其他的就是机会上嘛，我可以再重新去这个练习一次，然后再请朋友来帮我验收一下，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一边自己动手做，同时也一边就学了，而且听起来感觉做这种活儿，无论女士会不会越做越上瘾呀？
对，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做这些活，特别是木工活，我特别喜欢做。你就琢磨着，自己想一想，我这个事情该怎么做？我想达到什么一个状，一个这个自己脑子里面一个概念。这个我根据我这个空间，那我根据我生活的起居的需要，我想达到什么一个 一个情况，那我就去设计，然后动手去做，然后根据现有的材料，去想我这个材料怎么去用。所以它整个一个过程的话，是一个动手很健康的一个过程。做完以后你觉得，哎，我什么地方做的挺好，什么地方可以做的再更好一点。所以这个过程，不管是从哪个方面讲，它都是很健康的。所以我也鼓励大家都愿意去试一试看。
哎，那刚才你也讲到了啊，你盖这栋房子的时候是一个 workshop， 大家在一起动手做。那我想是不是 workshop 也会有一些你们 local 的一些居民啊过来一起，大家都参与这样的动手的工作。您有没有了解过，就是回去之后除了您这有了一个小房子之外，别人也会就是很积极的动手去做这样的一些项目吗？这样的项目在你们 local是很多吗？
这个项目在我们当地的话很少，除了有几个学校，他们是就是专门教学生，如何这个动手造一些东西吧。那我所知道的也就两三个学校，曾经有造过这样的小房子。那像我这种情况的话，是个人，造这个房子好像还没见几个，我不能说没有，还没见几个。
哦，也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你们当地好几个媒体来采访你？
对，因为这个他们因为我当时这个是以一种生活方式这么一个理念来就是跟媒体接触到。那别的他们学校呢，只是说我造了一个房子给别人，给那个学生有了这么一个学习动手的机会吧。后来他拿去卖了。所以我想那很多人对于这种小房子的话，他首先他有了一个居住的空间，第二个他的生活这个方式他简单化了。那么这也是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到这么一种造小房子这么一个过程吧。对。
那我想哈，吴林这样子，今天时间的关系，就是房子怎么造这些内容呢，我们挪到下次节目。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也想顺便的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说这个小房子居住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我想您也体验了有这样一段时间了，和以前您住普通的房子比，您觉得在生活上有什么不同？您想在未来也推广这样的方式吗？
是的，我是非常会致力于这么推广这么一种，不仅是居住小房子的这么一个，在这样的空间里面生活，而且是，希望大家都就是生活上更简单化。其实这个房子小房子里面进去过的人，他都会感觉到这房子非常温馨，不是像大家以为的好像非常拥挤。几乎每一个人他进入到我这小房子里面去参观的话，他都是这种感觉。所以造小房子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好处，在经济上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而且呢家里的成员呢他也就是互相，因为空间小嘛，大家会互相就是都挨着啊，互相接触的机会也比较多，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的好处。而且我们在这个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增长了智慧，也有了更多的信心，那么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学习啊，跟家人在相处，不用因为买大屋子买房子花那么多钱要去有工作的压力。所以我是以后的话，我会这个尽力致力于这么一个项目，通过这个项目的话来传递一些信息吧，就是大家生活简单化，然后有其实生活的空间居住的空间是多种多样的，小房子就是其中之一。
听起来非常的有趣。总的来说，您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住这种小房子呢？
几乎所有的人都适合住小房子。那我那个设计，他那个睡觉的话是在阁楼上面，但是如果有些人他腿脚不便的话呢，他的这个睡觉地方是可以设计在这个就是他不用有这个阁楼，他就是一个层面。那几乎所有的人都适合小房子。那如果人多的话呢，你这个平板车可能要长一点啊，这样子你的这个空间的相对的话这个比较多一点嘛，大一点。那我那个的话，按照我目前的理解，一个人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两个人也是很舒服的，三个人可能拥挤一点。所以呢这个是八 8个英尺乘以8个英尺，所以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情况，然后做一些设计构想。那么有一些具体的方面的话呢，我们以后也可以通过其他的这个一些社交平台吧，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探讨和交流和分享。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内容呢还没有完全讲完，没关系，咱们争取在下一周啊，同样的时间继续邀请吴玲女士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她更多的在盖房子当中的一些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啊，想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吴玲女士，或者是和她切磋一下的话呢，那我们的嘉宾也非常的慷慨啊，非常愿意帮助别人啊。她在 Safe Chat 上呢有一个她的账号，名字呢就是她的名字吴玲，口天吴，王字旁加个命令的令，这样的一个玲字。所以呢，您可以下载手机 App Safe Chat。在上面呢找吴玲，或者是找唐韵也可以，唐朝的唐，韵味的韵啊。那我也会把你和我们的嘉宾连在一起。再说一下，我们用的沟通的软件呢叫做 Safe Chat， 这也是我们最近一直提倡我们听众朋友去使用的一款比较安全的聊天软件。建议您吴玲女士将来可以建一个群组哦，大家可以互相讨论，互相分享经验，一起来学习，你说是吗？
是的，是的。
好的，那就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跟大家分享了您的宝贵的经验啊。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